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翻盘时间了，那看看大家呢在最近的节目里呢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长留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柏杨关于七王之乱的说法不在理，朱棣造反成功了也没有恢复封建制啊，不还是接着削藩吗？刘濞要是当了皇帝肯定也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他就是藩王造反上来的，他的成功肯定不能让人复制，只要是见过了强硬削藩的反弹，他要聪明的话呢应该会采用推恩令或者这个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啊。这个呢就是首先说啊，这个刘濞是汉朝，朱棣呢是明朝，不具有可比性啊，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为什么呢？中国历史啊是经历了这个，从这个制度上讲是周制和秦制两个阶段，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二世而亡，高祖刘邦错误的吸取了秦王的教训，他认为秦朝灭亡呢确实就像那个博士淳于越说的那样，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啊，秦啊逞亡秦孤立之霸啊，所以呢这个立二等之爵，剖分海内，建立这些个诸侯国啊，因此实际上就从汉代开始对秦代的郡县制这个统一的制度就是一种反动啊。虽然到汉武帝的时候解决了这个诸侯王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地方豪强世家大族控制地方分裂割据的局面，所以才会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因此咱们在这个意义上讲啊，这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汉吧，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多年啊，五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半封建制度，是吧？就是这个半封建，然后呢，这个半专制，是吧？或者说呢是半周制、半秦制。所以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你说这个汉朝那已经把诸侯王问题解决了，怎么到晋朝他又搞分封，又出现八王之乱？晋朝人傻吗？他为什么不吸取这个汉朝灭亡的教训？就是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制度之下，他只能这么选择。而你到了隋唐搞科举，是吧？这个甭说宗室了，连这个贵族、开国功臣们都陆陆续续都靠边带。到了宋朝，彻底完成了这个过程，是吧？所有的这个上来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职业官僚来掌管国家，就这个地方豪强啊什么这种局面再不可能出现，所以朱棣他才会有这个心思，我造反上来之后绝不能让这一切再发生啊，就是朱棣想的跟刘濞想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好啊，这个会员朋友 MARCUSWONG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四好，有个问题在我读中国历史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希望您能帮我解惑。那、啊、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秦制到大清皇帝退位两千多年以来，只要是统一王朝，从开国皇帝到这个第二代皇帝实行权力转移，为什么一定会出现问题啊？从秦二世而亡到清九子夺嫡，无一例外啊，都是在开国皇帝去世之后不久啊，就一定会出事啊。哎，这个你要是不说，我还真没琢磨过这问题啊。确实啊，秦始皇之后，秦二世杀扶苏啊，汉朝呢，高祖皇帝驾崩，吕后专权，东汉倒是很顺利，光武帝传明帝传章帝很顺利啊。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本身就是一个乱。啊，就是曹操的时候也跟这个曹植什么曹丕还做过选择啊，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当皇帝，是吧？再往后隋唐开国皇帝都出事，宋朝也是，是吧？这个烛影斧声千古一案，是吧？元朝一开始黄金家族的乱，明清还真都是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皇帝的权力太大啊，皇帝的权力太大，权力无限啊。而皇帝一驾崩，尤其这个太祖皇帝，就开国的皇帝一驾崩，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啊，在开国的时代，功臣宿将，包括他这些子弟们，个顶个都是人精啊，没有这个渣子啊，渣子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鱼龙混杂、大浪淘沙的时代，那就被淘掉了啊。你像那个什么李世民、什么李建成、李元吉，哪个不是人精啊？左高祖起兵平定天下，都是人精啊。所以在出现了巨大权力真空之下， 难免这些人就蠢蠢欲动啊！不但中国这样，你朝鲜也这样。李氏王朝一建立，这个太祖李成桂就被逼着退位了，是吧？然后这个就是他立了自己的儿子定宗，后来太宗就干掉了定宗，逼着老爹退位，啊，把老爹流放到老家去，派使臣去给老爹请安，老爹把他使臣都给杀了，来一个斩一个，来一个斩一个，那比中国还狠，是吧？李世民跟李渊没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你权力太大，手下这帮这些孩子们都太精明，这个位子又太吸引人，所以往往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过渡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能力的人就抢。虽说有嫡长子继承制度，是吧？但是这个制度等更多的时候就放屁了，是吧？谁有本事就抢。其实不光是开国都是出问题，你王朝传位的过程当中也出问题。这个明朝除了这个靖难之变，不还有夺门之变吗？明英宗复辟不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位子的吸引力太大了啊。好。会员朋友 ZIXUAN 赵问了一个问题，说袁老师您好，昨天听您讲蒋介石安排蒋经国接班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华盛顿没有建立王国因为他高尚吗？刘邦要高尚，是不是我们从汉朝就开始共和了？发展到共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华盛顿没有建立一个王国跟他高尚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呢刘邦为什么就不能高尚啊？就华盛顿肯定会高尚，刘邦一定不会高尚。你应该是这么考虑问题，不是说刘邦如果高尚我们是不是从汉朝就共和了，不可能啊，绝不可能，他绝不可能高尚，是吧？他要高尚就没必要跟项羽争了，就没必要干这事儿了，对吧？所以他不可能高尚，所以你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华盛顿会高尚，刘邦不会高尚？因为一个是古代人，一个是现代文明，对吧？那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的时候，是吧？两个自治殖民地，是吧？3个业主殖民地，8个英王直辖的殖民地，一共13个殖民地。但是你甭管是自治殖民地不用说了，民众自己成立议会，自己选择总督，是吧？选总督，然后英王表面上同意啊，都同意，没有不同意的，就跟今天澳大利亚总督和加拿大总督似的，人本国选出来的，用你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否定吗？你否定个毛线呀，是吧？加拿大不还有一个华人的女总督吗？姓武，叫武什么？你可以自个儿查去，对吧？所以他这个等于人民众自治的啊，业主殖民地呢，就这块殖民地是英王赏给大贵族的做业主，这个总督名义上是由业主挑，实际上那个权力在议会手里，议会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然后英王得必须承认，英王直辖殖民地，英王任命总督，但是权力在议会手里，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他就不可能产生一个人，我要独裁，我要大权独揽啊，我要建立一个帝国，什么都听我的，跟刘邦似的，朕济天下，朕有海内，不可能有这种事儿，对吧？华盛顿他肯定会高尚，对吧？刘邦肯定不会高尚，华盛顿肯定会高尚。为什么呢？就好比是你现在开车过马路，一个人横穿马路，你绝对不会想，哎，他横穿马路，我撞死他，绝对不会这么想，对吧？你一定是摁喇叭让他躲开，或者你停下，一定是这样的。哎，所以这个没有起，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啊。好。这个会员朋友刘义阳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您好，最近呢经常和朋友下象棋，想请教一下袁老师能不能讲讲中国象棋的历史，还有象棋里的象是代表大象吗？古代不是没有用大象打仗吗？那求老师翻盘啊。这象棋的历史我真是一般一般啊，我也现查了一下啊，最早呢见于楚辞象牙雕刻的棋子儿啊，但是呢它那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象棋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六博当中的一种游戏，中国古代六博当中啊，这么一种这个游戏吧，古代的六博这么一种游戏啊，六博是怎么回事？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然后这个咱们现在下的象棋呢，传说是起源于唐朝，说是牛僧孺啊他发明的啊，32个棋子啊，分红分黑，楚河汉界啊，然后这个什么车马炮啊，兵啊，士啊，象啊，就这么来的啊。为什么叫象棋呢？也是因为它是用象牙啊做棋子，有钱人嘛，那嘚瑟，那会儿也没有这个动物保护那一说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跟这个星象卦象有关系。北周武帝宇文邕制这个象经，相传呢象经有日月星辰之象以御兵机啊，然后这个基于象经呢，古代有一种叫象戏的娱乐，是吧？发展出了一套这个棋类运动啊。这个 司马光呢有一幅这个古局象棋图，他画了这么一幅画，那里边的象棋啊跟今天的象棋也完全不一样。至于这两种象棋什么时候合二为一的，这就真查不到了。那所以这个好多朋友问这个问这些问题啊，也是你先查一下，是吧？因为我的这个这个历史知识也都是从书上啊，从网络上啊，都各处看来的。如果查不到呢，我也没辙。就跟有一回那个上完百家讲坛，然后那个有朋友给我写信啊，我的祖先叫什么什么，宋史里对他只有四十几个字的记录啊，说袁老师能不能多讲讲？我天，宋史只记载了四十多字，你让我怎么多讲？我穿越回去问问他去，这是不可能啊，这玩意儿的吧，没法讲来了啊。好，会员朋友 LNSUN 问了一个问题，袁老师您好，抛开安史之乱不提，东方文化政治是否有传播到西方和全球的可能性？文化本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望解惑，谢谢。没有，不具有这种能力啊。先说结论，没有，不具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呢？没有地理大发现之前没有全球历史，地理大发现是谁主导的，对吧？所以它怎么可能传播到西方去，对吧？你没有地理大发现的时候，中国唯一的能够跟西方沟通的就是西域丝绸之路。宋代以后这个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基本上宋代以后的王朝就开始内卷了。而且呢，中国说句实在话，不是因为闭关才落后的，你闭不闭关都落后。你想你就是开放，你跟谁开放，是吧？东边日本，东北高丽，然后东南亚啊，这个印度支那，在那边什么菲律宾、印尼，那菲律宾、印尼在这个，尤其那菲律宾，西班牙人来的时候还部落时代呢，是吧？什么拉普拉塔、刀砍麦哲伦，那还部落时代，你跟他开放吗？你跟美洲开放吗？你跟印第安人开放吗？你跟黑人开放吗？没有地理大发现之前，这都谈不上。啊，所以只要没有这个地理大发现，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文化也好，你的政治制度也好，根本就传播不到西方。你能够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这个会员朋友呼呼嘿嘿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请问袁老师，中国古代为什么很少有像欧洲那样的雇佣兵存在，一般都要归于某个势力才行，也没有什么赏金猎人啊。最接近的就是中立职业呢，就是镖师了。那袁老师知道中国古代这个有什么雇佣兵吗？那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大一统啊，原因是因为我们实行秦制啊，是吧？什么秦始皇削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除了朝廷的正规军之外，不允许有别的武装力量存在。你有别的武装力量存在，这不就叛乱，就是造反吗？国家就要打你了呀，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就太简单了，是吧？他当然的不允许有什么雇佣兵存在。我雇佣谁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农民都给我服兵役、服徭役，这帮人不都是我想用就用吗？我还用着雇佣别人吗？根本就用不着啊，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秦制国家，它不像欧洲、日本那种州制，是吧？所以它才实行这种什么雇佣兵制度，咱们根本就犯不上啊。至于你说这赏金猎人，那更不允许了，是吧？这个文以这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都是朝廷最忌讳的事儿啊，能允许你干这个是吧？不允许的啊。会员朋友不明白到底辱了哪里啊？袁老师，为什么南宋十三长武功里没有岳飞的？编写南宋十三长武功那本书的时候，岳飞已然平反。那么是因为岳飞军功注水吗？为什么没有岳飞的呢？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本书也没说他为什么不记载岳飞的武功。但是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呢，今天岳飞的很多武功事迹都是他的这个孙子岳珂。他写的一本书里边摘录出来的。那你说岳珂，比如说我们现在史学家经过考证说这诛仙阵大捷已经是虚构的了。而且呢，说句实在的，这个宋朝这三大战区啊，这个两淮战区、京湖战区和四川战区啊，两淮和四川战区都是直面金军啊，都是跟金军打的。岳飞成名之后，就是说他这个功成名就，拜节度使、拜大将之后，他主要打的对手是伪齐啊，是刘裕的伪齐，比如说刘裕手下大将什么李成、李琼，他主要打的是这帮人，就原来投降的宋将，而不是 直接跟金军作战啊。他原来什么在健康什么这个是这个大破金兀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级别还不高，只是七品官。他后来做到四品二品的时候，他打的主要是伪齐的军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南宋十三长武功里边呢，就没把他的东西给记录进去啊，或者说他打的这些仗没有一个使这个南宋转危为安的什么这种啊？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啊。好。会员朋友外外问了一个问题，袁老师您好，我是您十几年的老粉了，您的节目我从国内听到国外，从上学听到工作啊，今天呢特来恳请翻盘，为什么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把日裔送进集中营，没有如此对待德裔？虽然我知道日裔有人在美国为日本当间谍，难道德裔就没有间谍吗？还是说这仅仅是种族的原因？哎呀兄弟啊，你琢磨琢磨，德裔在美国有多少人都关进集中营，怎么关啊？怎么关？艾森豪威尔就是德裔，是吧？尼米兹也是德裔，是吧？你这怎么关啊？你是吧？你把这个艾森豪威尔你关进集中营，你把尼米兹关进集中营，这太不现实了，对不对？德国人到美国多少年了？日本人到美国才有多少年，是吧？德国人在心理上，你问艾森豪威尔，你问这个尼米兹，你是德国人吗？就你有病吧？我怎么是德国人？我美国人，你这可能你爷爷或者你曾祖什么，你高祖是，那关我毛事儿？我都在这定居了几百年了，我早已经认为我是美国人，我都不会讲德语，我说的是英语啊，是吧？这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但你问日本人，你是哪儿的人？你效忠谁？天皇陛下，对吧？那好多那日本人关在集中营里还效忠天皇陛下呢，对吧？所以这就完全是不一样，就是日本人没有被这个同化啊。你看现在日裔在这个美国的地位就比这个华裔要高得多了，是吧？你甭说别说政客了，四星上将日裔都出了仨了。陆军参谋长新官上将，是吧？然后空军参谋长哈里斯上将，这都是日本人，那都是日本人，跟美国同僚一比，到人肩膀上往下一窜，是吧？到人这位四星上将，这都是，你看华人在美国美军当中最高的做到少将嘛，而且还是那种专业技术的，比如什么军医啊、军法呀、啊，没有更高的了啊！人家是真是指挥岗位，是吧？陆军参谋长、什么空军参谋长，做到这种职位的，这都有，就说明他的融入程度就比现在的华裔又要高，是这么来的。所以他是跟你说有没有种族的关系？种族的关系可能也有啊，因为你这德裔你怎么分？对吧？你怎么分？都是白人的长相。你说艾森豪威尔跟罗斯福长得有什么区别？跟昂格鲁萨克森人有什么区别？那个多好找啊，是吧？直接一看那个日本人，直接就把黄种人直接就抓进去了，是吧？所以这个他也有这个关系，有没有种族的原因也有，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就是跟你这个规划啊，生女真还是熟女真，就这个意思，跟这个有关系啊。好啊，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看下一期呢，大家有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咱们接着翻盘。谢谢大家。